这首歌是那个雅歌，雅歌，我要找雅歌，关于爱的描述。找到今天早上就找到这首歌。那其中有一个想法就是，爱的这三个部分哈，那个 passion、intimacy 跟 commit。passion 你会不会觉得不登大雅之堂？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还是觉得说？讲爱，如果讲到 patience 就有一点那呢，奶油奶油，不好意思。特别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爱，可以有 patience 吗？雅歌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很赤裸裸的描写男女之间的 patience， 就是身体的爱。那这个在我们的婚姻关系，还是在我们信仰关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个大概是等一下我想要稍微讨论这个。那这首歌是我找了半天，今天早上才找到哈，叫《校园诗歌》，就是把整个雅歌用一首歌啊描述出来。但是呢，因为这个啊大家可能不熟，我请我们的诗琴帮我们弹一遍，熟了以后我们再来唱哈，不是太好唱。来，我们来唱北风啊，秋树新奇，来，
北风呀，秋树新奇，南风啊，快吹来，吹在我心的原地，满园芬芳不开，北风啊，秋树新奇，南风啊，快吹来，吹在我心的原地，满园芬芳不开。愿我的所爱到这里来，愿我永同在唱我纯洁。在唱我纯洁爱，那大象高脚踏头，秀丽花插他脚，正当王坐席时候，满屋馨香自飘。秋树新奇，南风啊，快吹来，吹在我心的原地，满园芬芳不开。愿我的所爱到这里来，在唱我纯洁爱，愿我的所爱到这里来，你永永同在唱我纯洁爱。他乡林中苹果树，我喜欢他柔 承受，赠我你藏我心。南风啊快吹来，吹在我心的原地，埋怨滚放多开，愿我的所爱到这里来，给我用痛再尝我纯洁，
是雅歌哈，因为关于 passion， 因为有关这个荷尔蒙，有关身体的爱的表达，就是有这种像事件跟蒂娜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东西容易被扭曲，容易被变成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对这样的爱呢的描述或是表达会有一点点的罪恶感或是尴尬。我们觉得这种东西跟爱好像有一点点不搭，可是 Sternberg 是把它放在一起，就是这是爱的三角形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角。那最近校园书房想要出一本书，其实那个是很老的书，1976年那个Louis Smithes 介绍这个老师。这个是 Smithes 啊 ，C.S. 不是 C.S. Louis Smithes， 这样啊 ，Louis Smithes 啊，这是我在1985年去福勒念神学院的时候啊碰到他，他是我在福勒碰到少数几个我很喜欢的老师，他是教伦理学。那他有几本书我可以介绍，一个叫做 Mere Morality 只是道德，他用很简单的方法描述基督教的伦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像有翻成中文。那现在校园想把它翻出来的是他1976年出的，后来到可能是1996吧还是2001，就是最近呢在 revise 在改写第二版，那就是 Sex for Christians，基督徒的性，基督徒的性，因为性这个东西在基督教就好像有一点不好谈，哦，不好谈啊。对，我们的那个培育委员会的那个执事哦，国育执事啊，他想要跟我们讲一些事情哦，请国育执事。怎么被消音了呢？本来都有声音，所以把它消掉了。
哎，要等三秒钟，不好意思。好，谢谢。各位创世纪查经班的同学们，大家早安。那个非常感谢大家每个月一次的聚会，来聆听创世纪由蔡牧师从上帝而来的教导。那一直以来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工，那首先是我们的班长那个焕文执事，那焕文执事因为在处理那个教会的其他事情，所以跟长老出去买东西，所以无法亲自跟大家介绍，但是相信那个各位同学在这一周应该有收到他的来信，就提醒大家要上课的来信。那如果说是您这一个礼拜没有收到这封信的话，可能等一下也要麻烦同学们到后面填写，或是下次也可以填写 email。 那此外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牧音姐当我们的副班长。那未来呢谢谢未来也会请牧音姐负责我们教务的工作。那一直以来我们的签到处还有我们的点心都是由雪芝长老所带领的团队帮忙大家做安排。那同工群很多包含了景慧老师那何美姐，然后还有一些那个随时会支援我们的那此外还有那个诗情的启慧老师那还有那个对还有预备的那个家伟执事有时候看启慧老师没来也会帮我们。那还有那个少军长老就是负责帮我们控制那个 PowerPoint， 那以及很多的会友，当我们的工作有一些遗漏的时候，很感谢大家都愿意跳出来帮我们。那为了让点名的过程更加的顺利，我们预计在下个月开始会改由以姓氏安排进行勾选的方式，看这样会不会那个让我们的 整个整理的工作更加的顺利。因此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将会依照姓氏分成四到五区。那如果方便的话，就请同学们可以在进门的时候直接进行勾选。那有任何找不到名字的状况，我们也都会随时支援。那因为我们的整个学生的资料正在整理当中，那如果说是您的一些 email 没有留齐全的，那也麻烦大家可以把您最新的资料留给我们。那再次感谢大家。
好，我们拍手谢谢他们哈。就是偶尔会发生突发状况，我们一个月才上课一次，我们大部分是靠 email 来跟大家联络啊。我们这个班有很多不是和平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就需要靠你愿意给我们你的姓名、你的手机号码还有你的 email 这三个东西啊。我们会保护你的隐私，就除了创世纪以外不会再给别人用哦。当然如果你不给我们，那也没办法，我们就不会勉强哦，你还是可以来上课。那另外我们为了要了解我们上课的出席的情形，我们希望大家啊可以来的时候你就打个勾，所以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我们的这个创世纪班整个发展大概是怎么样，我们需要这个资料哦。那如果你对这个还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可以让我知道，我一个人是可以讲，但是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做，我需要好多人帮我的忙哦，才可以让这个班顺利的进行。那我们是谢谢上帝的，因为我们现在有自己有这个地方哦，以前我们在别的地方就更不方便啊，现在更方便，你知道吗？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同步上网的哦，所以万一你不能来的话，你不管在全世界哪里你都可以看到就这个现场。那焕文执事今天一大早来就是在 set up 这个哦，所以他是在四楼的后置室，同时就把我们目前的这个东西就摄影，然后就转直接传到网络上去哈。这是我们的努力了，就是说比如说你来听啊，偶尔你不能来你还是很想知道的话，你现在只要你可以有上网的地方，你可以上和平的网站，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同步的哈，就是不是录影再放上去。这是谢谢信者长老他在网络上很用心的帮我们规划，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哈。那这个Smedes 哈，这个 Louis Smedes， 稍微介绍他哈，因为这个姓的东西哈，在我们的基督教界啊，大部分是以法律或是律法的角度来讨论，就是说圣经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啊 ，period 就是不必讨论，就是这样哈。那但是呢？我们在1960年代经过性革命以后，这个所谓性的了解跟性的东西呢，已经扩大到不是原来传统的以为性就是男生跟女生的生殖器啊，这个交合叫性，根本广很多了。那基督教怎么看这个东西啊？那想不到1976年，应该是在60年代以后不久呢，这个 Louis 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关于这个，就是你一面要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圣经，一面你要面对性革命带来的大家对性的了解的完全的不同，你怎么去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这个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校园因为要出嘛，那就不晓得怎么样就找到我要我帮他写个序，所以我有机会就是再去翻一下那一本书。那其中有几点哦，我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到底性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什么？那第一个，他说性就是上帝创造的，因为圣经说上帝造人就造男造女，而且是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这个是很特别的。这句话我希望我再跟大家解释一次，就是这个中文没有把这个对句翻出来，英文是这样翻的了， In his image he created him， 然后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那因为创世纪第一章是属于希伯来文的诗歌体，诗歌体常常有叫做对仗句，对仗句就是说这一句 他下一句用相不同的方式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如果我们同意 这种诗歌体的解释的话，那么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 he create 这个是主词跟动词嘛，这里是 him， 这里是 them， him 是一个人， them 就是两个人，然后 in his image 就是上帝的形象，这里却是 male and female， 很有意思，就是 male and female 就是男跟女，这个就是我们的性别或是性，居然是上帝的形象，这可以说是基督教把性看到最高的一个警戒，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很多人说是代表人有 IQ 有聪明，人有什么灵性，万物之灵，都代表这些能力，可是如果根据这一节圣经的话都不是，上帝的形象是代表男跟女之间的关系。那我就要问，那是什么关系？因为圣经也说基督跟教会是就像丈夫跟太太，我刚才讲过，就是男女就是夫妻之间那种爱的关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个 Sternberg 他的理论就是那个 passion intimacy and commitment， 也可以用到神学上来讲的话，上帝跟我们之间，还是上帝要男的跟女，或是丈夫跟太太之间，是可以体会到那个最神圣的爱的关系，那个就是上帝。所以我们基督教说上帝是爱，那爱包括性爱，不能把性爱除掉，因为这是 Sternberg 他的研究。那性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什么意思？好，我只有讲一点点就好，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性里面包含你没有，你不怕向对方袒露你自己，这样讲对吗？你总不能穿着全身全副武装去玩性吧？要脱光嘛。脱光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在你面前把我整个人向你铺露，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 expose yourself， 把你自己整个向对方坦开来。那所以这背后就是说，为什么你敢这样？因为你相信他不会在这个时候杀掉你。这个是一个最深的信任，在信任的关系里面，你愿意把自己坦然。好，两个人经过某一些激烈的运动以后，最后的一个动作叫高潮，对不对？你知道吗？真的能够享受高潮的性生活，是你可以完全的把自己放空。如果你在做性生活的时候，你还在那边想别的事情，你就没有办法享受高潮。那个把自己完全放空到一个程度，自己完全没有的情况下，你才可以跟你的配偶进到那个最高的境界，那个叫 ecstasy。 这个中文我不晓得怎么换，英文老师啊，这个字怎么换？ ecstasy 它是最高级，对不对？狂喜，有人叫狂喜。我不晓得那狂有一点好像精神科要挂号，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理性，我的什么完全都放下来，没有考虑到什么东西，是把自己整个摆空，然后进到跟对方的关系里面那种状况，那种状况下才可以整个两个人，就是圣经说的两个人成为一体，自己完全没有那个两个人的界限，那个自我完全融掉，融到爱里面去，那个关系哈，那个关系自己完全没有的关系就叫死亡。很有意思哦，所以刚才在唱歌里面，能够跟性的高潮比拟的只有死亡，而且他说爱比死坚强，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用死来表示爱？因为在死的人呢，就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在性的生活的最高境界里面，是自己整个没有。我们说我把我的我全部给你，你把你的我全部给我，我相信你，你相信我，那种情况下才是爱的巅峰。我现在完全讲的是性交的最高潮的那个刹那，他们在分析他的心理学跟神学的意义的时候，才发现说，所谓两人成为一体的最高境界，不是只有射精啦，那个是背后有好多 刚才我讲的互相的信任，互相的袒露自己，互相的拥抱对方，然后把自己融到对方，让自己完全消失的那种境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性是感谢主的，因为我们有身体，我们才有性。我讲的 passion 是身体的部分。难道耶稣为了救我们，他自己成为有身体的存在？刚才还有一个同学来跟我讨论，到底耶稣是人还是神？他是身体的部分，是完全是人。好，那代表上帝不觉得有身体是很龌龊的事情，好像会让上帝有点脸上无光，因为他自己耶稣基督自己就成为有身体的存在。请问耶稣在十几岁看到漂亮的小姐会不会兴奋？你敢问这个问题吗？会吗？如果他是完全的人，应该会。他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男人的话，那还有一个问题，耶稣死了对不对？复活了，他还有身体。如果身体代表性，刚才我讲的就是passion是代表有身体才有那个荷尔蒙，才有刚才我讲那些，那是身体有的。心灵是 intimacy， 是亲密嘛。那灵命是那个尾声嘛。如果我们说身心灵的话，那 passion 的部分是身体嘛。连他复活进到永恒还有身体，所以代表性在神的心目中是可以到永恒的啦。因为有身体才有性别，只是将来在天上就没有排他性的婚姻关系，并不是代表将来在天上就没有性啊。将来在天上的性是怎么样子，怎么样满足，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但是我们知道在人的快乐当中，那种呼吸，那种同时到高潮，那种快乐是极大的快乐。那里面不是只有身体而已，那里面包括心灵，包括两个人的合一。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当 Sternberg 用这样的一个理论，那我们要把它用到我们的圣经，用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我想应该不久他们应该会出来，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校园买那一本。我不知道他中文会怎么用名字呢，英文叫做 Sex for Christians， 一个很老的书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三四十年前的书，可是还不错。当中要谈到像那个还没有结婚可以接吻吗？可以手拉手吗？可以拥抱吗？可以摸吗？哪里能摸，哪里不能摸？这个都是性啊。所以性不只是性交，就是其实所谓 sex 已经变得很广了。那婚姻当中的忠诚是什么意思？这个都是所谓性伦理要讨论的了。婚前的单身的性，自己摸自己的身体是犯罪吗？如果你没有对象，自己可以摸自己吗？什么地方能摸，什么地方不能摸？所谓手淫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做一个人会面对的问题。可是一般来讲，在教会都不爱讲啦，不爱讲的意思都是垃圾啦。那个怎么可以在教堂讲呢？就是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性会被扭曲，会被滥用。那把这个当成商品，那是最可恶的，那个就是 pornography， 知道吗？把这个上帝给我们很宝贵的礼物变成一个可以赚钱可以卖的东西，不管它是用任何方式，那这是把性污蔑。由于有这个，所以我们就谈到这个，我们就想到那一些不好的，那我们就把本来好的也变成是在基督教来讲就是卖供了，不要讲了。所以当我看到校园想翻这本书，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说先肯定它是好的，然后再问说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把我们造成这样，到底他要我们怎么来享受这样的礼物啊？不会把它滥用，不会把它扭曲，不会把它搞坏。那我读到创世纪，我最遗憾的就是说世间喜欢 Dina 本来是一件年轻人很好的事情，但是由于在伦理上面没有注意到这些程序的问题还有伦理的问题，就搞成这样子，真的是悲剧，很凄惨。所以特别有感触才想说，多讲一点这个。那父母对小孩子，你们的小孩子到初中开始交男女朋友，你们会不会很怕？如果你是男孩子，会怕他把人家搞肚子大了怎么办，怎么收拾，就是这个哈摩要处理的事件的问题。如果你们家是女儿呢，会不会怕出去回来然后就 就怀孕了，那怎么办？那你怎么教你的孩子的问题？所以我就讲到哈摩对这个孩子做错事情，好像圣经里面好像是 silent， 那这个是怎么样呢？父母对小孩子的教导，当然不止性了，就是，所以我就想到讲这一个人，就是这个Bomrin， 这个一个女的心理学家，她叫 Diana Bomrin。 我们回到我刚才那个时代，性压抑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观念已把对性的扭曲已经把它变成是性是不好的，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是好的，所以我就没有性。性压抑是这样来的，就是说把性的东西就把它压下，压的话结果是不会丢掉了，压的话就是跑到潜意识里面，然后将来就从别的方式出来，就别用别的方式出来，要么就爆炸，要么就是变成一个强迫症还是什么，就是会有一些心理的症状会出来，如果你用压的话。好， Diana Bomrin、应该还活着，不过很老的，应该80几岁，1927，因为我查资料后面没有，一般Google、那个Wikipedia 如果死掉他后面会打一个他几年到几年，如果后面不打代表要得哇啦、他还在世。这是一个女的一个心理学家、她是研究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教导啊，他是也是一样去研究几个 style， 就是几种教导的方法。他分析出两个要素，刚才那个 Sternberg 分析出三个要素，对不对？这个分析两个啊，两个就有分成有没有，然后就变成two by two， 就是我很喜欢用的那个一个格格，然后四格哈、那个就是他其实开始算是讲三个，后来另外两个学者在他几年后又加一个，就变成完整的这个 two by two 哈。他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导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你对孩子敢不敢要求，敢不敢要求？第一个要素是你对孩子的要求会不会回应？所以他用这两个来分析父母对孩子的教，一个是 demanding， 父母敢不敢跟孩子说可以做不可以做，敢不敢这样讲？敢这样讲的就是他有 demand， 他有要求孩子爱修规矩啦。有一些事情你就应该读书，你应该吃青菜，你应该什么哈？还是孩子不喜欢啊？不要就不要，没关系，大家就随便他哈。那就是不要求哈。有要求的，就是孩子当然不太高兴了哈。因为你认为对一个小孩，对一个人来讲，他必须要有些事情要做，有些事情不能做。那你愿意跟孩子这样讲的，你就是一个有要求的父母。第二个，孩子对父母也有要求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能不能注意听？能不能回应孩子的要求？所以分两个，父母对孩子敢不敢要求，那孩子对父母有需求的时候，父母会不会回应孩子的需求，这样就分成两个。好，那后来他的应该是学生吧，1983年，快20年后， McCobby 跟 Martin 呢就把他这个理论呢再扩大一点，就从三个变成四个，那就可以完成一个 two by two。 这个是我喜欢画的图，所谓 two by two 就是这样了，就是一个 X 轴一个 Y 轴，然后就 plus minus plus minus， 这样你就想事情就比较会清楚哈。这是 demanding， 就是父母对孩子有没有要求哈，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这边这个是 responsive，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有没有回应，他会不会让孩子觉得父母会满足我的需求，会注意我的需求哈，这个是 responsive。 所以呢，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好，如果你这样一画就发现有四种情形，有一种父母对孩子是既要求又回应他的需求，这是 plus plus。 有一种父母对孩子是不要求但是回应他的需求，是 minus plus。 有一种父母是要求但是不回应他的需求，这是 plus minus。 最后这两个人说还有一种是既不要求也不回应需求，这是 minus minus。这样的话就是你这样一画就有四种情形，他就认为这是四个 style， 这个四个 style 就是有两种 sim 的 combination 造成的。那第一个就是有要求但是没有回应的，这个叫做威权 authoritarian。 孩子说哎呀我肚子饿了，不管，不可以吃就不可以吃，就是不处理他的需求，只坚持父母的要求的，这个是威权的父母，就是你就听我的就是了啦，不会去了解孩子目前的情况。那跟他相反的是，对孩子就是 没不敢要求孩子要什么就什么，但是呢，孩子有什么赶快就满足他的需求的，那这个叫做 indulgent， 叫做放任。很多时候，很多时候，父母之间常常叫做半白脸跟半黑脸，你听过这句话吗？啊，黑脸就是 authoritarian， 白脸就是 indulgent， 这样讲对吗？啊，这是很糟糕的，因为这两个是对立的。那如果父母一个半白脸，一个半黑脸，你就知道孩子怎么办，他就躲避黑脸，然后讨好白脸，这样讲对吗？我们叫正旁嘛，对不对？学校成绩单回来，当然不给黑脸看啊，给白脸看啊。那想要买糖果，想要什么？当然找白脸，为什么找黑脸？只会挨骂，哦，对不对？所以你看，一个 indulgent， 一个是 authoritarian， 这个对立的哈。刚刚它是 minus plus， 它是 plus minus， 这是对立的了。那根据这个 Bomrin 哈，这个 Diana 他的看法，他认为父母应该对孩子有要求，才可以训练孩子该做不该做嘛。但是也要照顾孩子的需求，所以他认为最理想应该是这个啦。好，哦，就是既要求又回应需求，所以他啊这个两个都没有的，这个是他们后来叫做忽略，既不要求也不满足需求，反正啊你条像养鸭，虽然够细面哈，那你要怎么样就随便你，那你需要什么自己去想办法，这是最后一个忽略。那既要求又回应的，这个是 authoritative， 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字，因为这两个字太像了哈。只是一个叫 tative， 一个叫 tarian 哈，那他们就给了很多不同的意思放到那里面去，或许是他找不到更好的字，我不晓得。如果有更好的字，应该我们可以考虑看看哈，把它取代起来。所以权威跟威权是不一样的东西啦。哦，权威还包括考虑到对方的需要的回应，那根本不管他需要什么，你就照规定做，那是威权啦。哦，他们差别是在这边。那放任是他很关心他。让孩子觉得这个父母对我很好，但是呢，一点都没有要求，所以孩子没有办法学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这个根本就是半骨假操哈。好，想请问你们，如果你们是父母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最好？想一下哦，不要被我骗了。先想一下再回答，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个Diana Bomrin 他的研究是对的。父母跟孩子关系有两个，一个是要求，一个是需求，哦，这两个你认为一个理想的父母应该是哪一种 style 比较好？好，认为是权威比较好的举手，就是又要要求又要满足需求举手，没关系，认为是这个好的举手。好，举手哦，好，好，放下来。认为是应该是尊重他嘛，满足他的需要，不要要求，小孩子长大自己就会学好嘛，你何必要求，要求只是破坏两个人的关系，是放任让他自由发展最好的举手。好，有几个哈，哦，这个比较少，有几个哈，哦，认为是孩子什么都不懂，他要什么你不能要什么就什么，你应该告诉他这个时候吃青菜，这个时候什么不能说他要吃糖果就给他糖果，牙齿会坏掉，孩子都不懂，所以不能够回应，因为你就是要求就好，那他就会乖乖的。好，这个威权的举手，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嘛，哈，哦，啊，更少了哈，哦。他认为啊，一支草一点路啦，哈，哦哦，天公会照顾对不哈，哦，啊，所以呢，你生出来他就很好了，他自己会长大，你也不必怎么样的。举手，剩下我吗？都没有吗？我跟你们说哈，哦，四个都好都不好，你晓得吗？刚出生的小孩这个最好，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懂得他有什么需求，他不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对很小很小的小孩应该是威权。可是小孩慢慢长大以后，你就要开始考虑到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需要，应该要慢慢的从威权转到权威，然后慢慢更大更大以后，你应该不要要求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好坏的时候，你就跟他做好朋友就好，应该到放任，知道吗？放任不是不好啊。如果一个父母永远要权威的话，那是失败的父母，因为这个小孩子没有学会管理自己，才需要你还继续 跟他讲可以不可以。一个真的好的父母是有一天我不必讲，因为小孩子已经自己知道可以不可以，这样讲吗？到那个时候你不必要求了嘛，你要求什么呢？所以应该是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最后是你也不必照顾他，因为他会照顾自己的，这样懂吗？知道吗？他根本就是离开你的，以后是你让他照顾你，而不是你照顾他。所以我刚才先问你们，不要被我骗了哈。这种说法就叫做应该 有一个，就是说 follower dependent leadership 哈。看看我有没有那个东西，我不晓得有没有把它弄，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我这一次没有带，但是我不知道以前的那个有没有留下来。那个垃圾桶在哪里？有没有？我下一次再给你们，就是那个 有一个理论是那个管理理论哈，就是说一个好的领袖，他要根据他要带领的人的成熟度来改变他的领袖的作风，这是最好的。如果我把那个理论再放到这个关系里面的话，就会产生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要看你的孩子他成熟的情形来决定你要怎么带他，而不是说哪一个是最好。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会以为这个是最好嘛，他又要求又那个是最好，可是这个是在小孩子成熟度不是很高的时候才需要这样，他成熟度越来越高，你需要的越来越少，你就了解那个老子的说法其实是属于这个，知道吗？叫做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啊。好，那应该是老百姓已经很成熟到一个程度，一个真的领袖是找到一些人来做事情，他自己可以什么都不做，他成为一个象征的领袖就可以，这是一个最好的，这是老庄的思想。所以中国的古代哲学里面也有一点表示这个。那个法家哦，就是那个商鞅啊，那个就是 authoritarian， 了解吗？所以你在谈这个，你还可以用那个政治学、法律学、文化学来谈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管理者跟被管理者，或是公司的老板跟员工之间，到底怎么样的互动是最理想的？即使是看那个，不是看管理者，而是看被管理者他成熟的程度，然后你会随着他的程度来调整你的态度，觉得这个是最理想。所以讲哇呀，对，这是火的啦，不能只有讲哪一个最好，不是这样子的哈、哦。这个是关于这个哈、哦。好，那再来呢，我就要讲这个为什么雅各不讲话了哈、哦。最后就要讲这一点。那这一点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讲别的。我们回去看圣经，雅各不作声哈、哦，34章。第五节，现在好，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就是这个 Dina 哈 ，Dina 就是在他爸爸在那个事件城外搭帐篷嘛，那住了一段时间，圣经没有说多久，然后 Dina 长大了，那就想找城里面的女孩子玩哈， 他本来不是要去约会的，你看，但是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注意哦，利亚这是大老婆，有没有那个大姐啊？啊，有一个拉姐嘛，这是利亚所生的女儿蒂娜，就要见那地的女子，就是要去跟当地的女孩子玩啊，但是呢，不小心给那个城的主人啊，西魏人哈姆他的儿子，就是这个啊大少爷哈，视见看见，那喜欢他，就马上拉着他，然后发生性关系，玷辱他。那视见是很爱这个女孩子，所以那这个应该是属于那个 passion 有没有？就是无三云里啦哈，就是只有身体的爱啊哈，但是呢，他还是想要一生跟他在一起，所以他要聘他回去，不是一次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他可能是一见钟情，就是说除了 passion 还有 commitment， 他愿意花代价。可是我就说顺序弄错了啦，他如果先搞那个再来就没有问题嘛。可是他先上了，然后他现在要补那个后面那个终身住在一起要蒙事的东西，就是那还有他甜言蜜语，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intimacy， 有没有？所以你看在这几节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Sternberg 那个三角形哦？ passion 开始，然后他就跟爸爸说，哎，去提亲了，那个是这个 commit， 对不对？他要 commit， 这一生就是要爱这个女孩子。然后他还跟他甜言蜜语，那个就是属于 intimacy， 有没有？所以这个 Sternberg 这个事件是想要都要做了，哦，他想要都要做。然后事件对他爸爸说，哎，拜托了，哦，帮我去聘。然后雅各听到了，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迪娜，他的儿子们站在群处在逛，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无力去跟人相拍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我的儿子回来就是要谈判，也才有力量嘛，哦，他万万没有想他儿子回来不是去谈判，是要去杀人的，他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先出去处理，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也许就没事了。雅各为什么他闭口不言？我要讲就是说雅各已经有一把年纪了。那关于年纪的问题呢，我要请你们改一下哈，34章第5节，这个就是要算年纪了。要算年纪在旧约呢不太好算，有几个确定，有几个要用推论的。那我这一次为了上这个课，我有仔细的去查很多关于这个时间，谁几岁生谁，然后怎么样去凑那个年纪，可以推算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到底 Tina 大概几岁，他的哥哥大概几岁，这个可以推的，没有那么准，报纸没有写了哈，但是就是有几个地方我们抓住点以后，我们可以推了哈。那我说雅各离家逃难至少是40岁，我们看创世纪26章34节。他把那个井叫示巴，叫别示巴，直到今天。以扫40岁，娶了赫人的女儿尤迪，跟赫人的以伦的女儿巴什摩，他们长子以撒跟利百加传。所以这个时候26章34节的时候，以扫40岁。请问以扫40岁，雅各几岁？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哦，所以在这个时候雅各已经40岁。好，我们看27章第1节。好，以扫年老，眼睛昏花，跟他的儿子说，我不知道哪一天死。好，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呢，造成雅各去骗他的爸爸，然后哥哥要杀他，他才逃难嘛。但是我们不知道以扫娶老婆的40岁，跟他爸爸以撒年老昏花，以为他会死，中间差几年呢？所以我说至少40岁，但是其实大概几岁，你们旁边可以写哦。现在我再去查哦，大概77岁。好，就是40岁是底线的，因为最少40岁，可是40岁以后多几年我们不知道嘛，因为圣经就跳过去了，没有交代嘛，他这里没有写说，哎，以扫几岁？那77岁这是推理的哈。这是推理，所以至少40，那后面你可以括号说可能77啦。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到我们下课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叫 timeline， 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约瑟，因为整个创世纪就是这四个人占了大部分嘛，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到五十章就是这四个人的故事。那我希望你们今天以后你可以把这些人的他几岁他几岁等等的把它定点定好以后，我们再谈那个圣经你就比较不会搞混乱。好，我们看回看看那个投影片，我的投影片。好，这一张，谢谢。亚伯拉罕开始了哈，请问亚伯拉罕活了几岁？175，对不对？好，好，我们先写一个175哈。我们看圣经哦哈，25:7，创世纪25:7。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哦，这个有根据哈、哦。好，回过去看那个，我想那一张就直接这样看好了哈、哦，不然很难。175岁，好，亚伯拉罕一生175岁。那跟我们有关系的有几个年岁有关系？第一个是他75岁的时候，他移民到迦南地，这个是重要的一个定点哦。好，我们看12:4。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的，罗德跟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所以他从哈兰，他住在那边很久，到爸爸死掉，然后到迦南地是75岁。后来他的儿子雅各就是回到哈兰找他的舅。找他的那个舅舅有没有哈、哦？去娶老婆哈、哦。所以12:4告诉75岁的时候，亚伯兰从哈兰移民到巴勒斯坦。好，在那边住了10年，没有生小孩。上帝跟他说：“你去，我会给你孩子。”结果没有。他老婆说：“上帝只有跟你说给你孩子，没有说我会生。”所以就是你要另外讨一个小老婆生，那也是你的孩子啊，只要是你的精子就好了哈、啊。那所以就这样子，那后来生的就是以实玛利，这个是好，你把它16:16。夏甲给亚伯兰生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亚伯兰年86岁。是85岁，就是已经到移民到巴勒斯坦10年以后，他的太太就说：“我要帮我的老公留一个儿子，因为我已经太老了，就让他给他一个埃及艳后，就是埃及的女仆。”结果想不到入门席，85岁给他，86岁他就生，然后就开始产生家庭纠纷。哦，好，那到这里我们知道，他86岁就生了以实玛利，然后呢，一直等到100岁。他跟他老婆才生他们唯一的儿子，对不对？不是这个，看21:5。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好，回来，这个哦，好，没关系，让你们全部看好了哈，这样。那么所以我这里画的图就是说，亚伯拉罕他一生是175岁、啊，上面这个都是圣经节了哈。然后他75岁的时候移民到巴勒斯坦哈，到迦南地，然后移民10年以后，老婆没有办法了，就是说送给他一个这个妾，就是夏甲。结果第二年就是86岁，他就生了以实玛利，然后亚伯拉罕就以为这个是他的儿子。可是一直到99岁的时候，上帝来访问他说：“不对，我要的是你跟你老婆生的才是。”结果100岁的时候，他真的生下以撒。所以在这里，我用这样画下来，就是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以实玛利呢，活了137岁。我们看25:17。拉下来就好。 以斯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所以以斯玛利是活100，好，回来刚才那个时代，137岁，亚伯拉罕大概在这里死掉，他比他多一点，因为他没有活那么久，他86岁生他，所以亚伯拉罕死后他还活了几年，好，他130岁死掉，以撒死掉几岁？180岁，我们看35章28节，在这几个当中，以撒是最长命的，因为以撒是很少讲话，所以乌龟长命是有关系的，因为乌龟不讲话，像我这样的大概不会活太久，因为一天到晚讲话，然后点点吃三碗公，我想是有道理的，这是以撒常常做那种 meditation 就是田间默想啊，安静啊，所以 他个性也最平和，那雅各就是一天到晚跟人家拼命，所以就是抓抓，好，他活了180岁，我们看35章28节，好，以撒共活了180岁，日子满足气绝而死，所以180岁，好，我们回来，那以撒的以斯玛利呢，在这里的圣经没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的生平啦，他就是他另外有一组就是了，那现在就看以撒，以撒生小孩是他爸爸是100岁才生，他是到60岁，他40岁结婚，他的老婆20年不孕，后来他祷告，他帮他老婆祷告，老婆就生了，祷告的时候没有讲清楚说没有孩子赶快有赶快有，结果没有讲清楚就变成2个，所以以后你祷告要讲清楚说要一个要一个，那你没有讲要一个，上帝说就给你2个，说哎呀糟糕变成双胞胎，就生了双胞胎，就是雅各跟以扫嘛，这是60岁，我们看25章26节，生产的身体花红，浑身有毛，好像皮衣，叫做以扫，就是毛毛，然后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着他哥哥的脚跟，把他叫抓抓，就是雅各。利百加生下2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所以这一点60岁生，所以意思就是说以撒跟雅各或是跟以扫就差60岁，这样 这个差别是60，好，然后这个是我猜的，这个年龄是我猜的，就是这个137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哥哥是137岁死掉，所以当以撒活到137岁的时候，他有一点白头发啦，牙齿摇动，那时候还没有植牙，所以就是掉了嘛，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家的现在，他就说我哥哥137岁，我会不会也快死了，这是猜的，所以我们用这样猜来推算，就是说有很多人会说我爸爸我几岁，我妈妈我几岁，我大概才几岁，我们这样会有这种，我们的前辈大概几岁，我们就认为说我们的年龄应该这样子。那个最厉害的是那个极客国，极客国他爸爸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不高兴，然后就大声骂上帝，骂完他爸爸40岁就心肌梗塞就死了，知道吗？就死掉了。那极客国哇，不能骂上帝，骂上帝就是40岁被上帝电死啊。他自己有一次年轻的时候什么不高兴，他也出去骂上帝，骂完糟糕我爸爸骂上帝40岁死，所以我大概也会死，所以他就开始晃荡，但是说反正我40岁就要死了嘛。那到40岁生日那一天，他以为就要死掉了，结果明天醒了还没有死，那也不信哦，他就悔改，开始变成哲学家。哲学家是这样来的啦，很有意思哦。所以他一直一个阴影，就是说我的前辈他几岁死，我应该死。我用这个来猜说，对以撒来讲，他到137岁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哥哥也是这样嘛，哈，我们都是同基因的嘛，哈，应该差不多啦，我也该死了，所以他就开始要处理后事啊。他是喜欢那个老大，老大打猎给他吃那个 BBQ 好吃嘛，他就要把祝福给他，虽然上帝已经很多次讲说这个祝福应该给老二，他就是要老大去打猎，不是吗？啊，他妈妈喜欢老二就去骗嘛，就产生他要逃难。那记得以撒跟雅各差几岁，以撒几岁生雅各？60，对不对？如果以撒这个被骗的事件是在137的时候，那个时候雅各几岁？是这样算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一差了照会吗？所以你就把它减60，所以这个77是这样算过来的。那这一年就成为雅各跑去找拉班 开始在拉班家里跟他舅舅骗来骗去，那二十年的开始，他二十年后才回故乡嘛，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是97岁，知道吗？哎，这个可以弄掉吗？然后把那个，哎，好，好，这个我这个图哈，就是因为这个太小了，我如果要挤进去会你们看不清楚，所以我把它放大，把这一段。因为我们要谈的是发生事件的时候，到底大概是雅各几岁，孩子几岁，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年代把它先定出来嘛，哈。好，那雅各的这个事情呢，还需要从约瑟来讲，因为圣经没有说雅各几岁生约瑟，但是有一个可以定他们的年份的是在这里，雅各130岁。好。这个77、137我解释完了，对不对？刚才哈、就是说我们看27章第2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叫他大儿子来说，我儿，他说我在这里，我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我根据这个就写说可能大概是137岁，因为他想说他差不多了啦，他哥哥也是才活137岁，是这样，所以我是根据这个，所以这个是猜的，刚才这个都是确实的，这是我有写圣经的，都是那个是确定的，这个猜的，我们用猜的来看看。那这里有一个确定的，这个也有一点猜啦，不过我们看130岁，这里47章第9节，雅各130岁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又移民了，他移民到埃及，因为饥荒快饿死了。好，约瑟就把他爸爸全家接到埃及去，因为已经饥荒了，快饿死了。那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哎，啊，请问贵庚，你几岁了？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所以到法老问他的时候，他是130岁，所以这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他下埃及是130岁。请问他下埃及130岁时，他的儿子几岁？我们从这边逆推，是从这里去推。好，他130岁的时候呢，约瑟在圣经有记得只有30岁当官，我们看41章46节，41、46，啊，约瑟有一点曲折，他17岁被卖去当奴隶，然后又被冤枉坐牢，然后在牢里面有了一些好表现，后来有机会，法老做梦吓得要死的时候，他曾经帮一个坐牢的人解梦，那个人就跟法老说，哎，这个人会解梦，然后解了以后，法老就觉得啊，这个人好聪明，就把他升做宰相，因为他说有7年。丰年，再来就有7年荒年，所以你丰年不要浪费，要把那个切干好，要收起来，荒年才不会饿死。那雅各因为不知道，所以没有收起来，到荒年就没得吃，就派孩子到埃及去嗲蜜，知道吗？哦，啊，结果被约瑟认出来，啊，这个就是17岁把我出卖的哥哥，现在来讨饭吃的哈、哦。好，那这是30岁，约瑟见埃及王法老30岁，然后就7个丰年。接下来就是7个荒年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再来，就是为什么我说他40岁哈？我们看45章6节，这个雅各派孩子去嗲蜜哈，第一次弄吃完了。又要去嘛，因为约瑟有一些要他们回来，他们就不去了，后来没有办法没饭吃了，又去的时候，约瑟就跟哥哥相认，然后就说啊，那你不是办法啦，一天到晚来吊鼻，干脆就下来住啦，这里有的是米嘛，就不需要这样没饭吃再下来嘛。那时候约瑟讲一句话说，丰年已经过去了，荒年才2年，还有5年，你们最好是搬下来住哈。这个给我们一个时间点哦，你看他说现在这地饥荒已经2年，还有5年，对不对？所以最好搬下来住啦，因为还有5年呢。那前面不是有7年丰年吗？那再这样2年荒年，这样几年？这样9年，对不对？那 约瑟当官不是30岁吗？所以他做了9年官，知道吗？那他要把爸爸全家接下来的时候，约瑟已经39岁，然后他的哥哥们又回去，然后再把他接过来，就是明年接回来的话就多1岁，所以我是用40岁，这样懂吗？哦，就是已经9年了，所以说赶快去，然后老人家又搬家又那个咯咯咯咯下来，我把他加1岁，所以这个事实啊。那如果说雅各下埃及是130岁，他的儿子是40岁的话，那么雅各几岁生约瑟？90，这样讲对吗？所以亚伯拉罕是100岁生以撒，以撒是60岁生雅各，雅各是90岁生约瑟。约瑟以前他又生了一些孩子，约瑟是最小的嘛，除了贝雅悯以外，对不对？所以我们从那里可以往前推，大概啊，约瑟的哥哥几岁了？我是用这样推的哈。好，那我们到这边确定了，就是说，那你注意看哦，他如果30岁当官的时候，那雅各应该是120岁嘛，因为从40、130我们逆推的话，应该是差90岁嘛。所以约瑟当宰相的时候，雅各是120岁，然后以撒是180岁，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两个是差60岁嘛。所以换句话讲，以撒过世的那一年，约瑟当官了。好，如果我们这样对起来的话，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哈。好，那这样我要把这个放大，把这一块比较小的放大到这边哦。这个37，1377，这是我推测的哈，就是雅各77岁逃难，那雅各120岁下埃及也是逃难，这个是没饭吃，这个是怕人家杀他啊。这当中就发生他在他舅舅那边20年，然后后来又回来巴勒斯坦又几年哈。好，那我们来看的哈，这个他去他舅舅那边呢被那个。因为那个应该也是 passion 嘛，被那个表妹还是什么哈，那个美丽就电到了，对不对？因为那个人有双眼皮啊，他一看到双眼皮他就昏倒了哈，那被电倒了。那被电倒了以后呢，他就因为他只有一根拐杖，不能当聘金啦，那根拐杖不值多少钱嘛，就跑去跟他的舅舅说：“我喜欢你女儿呢，那怎么办？我没有聘金啊，可以不可以结婚？”他舅舅说：“啊，自己的外甥啊，别讲啥了哈，做工七当就好了哈。哦，7年没成功啊，就是啊。这个圣经说雅各爱拉结，7年好像一眨眼呢就过了哈。所以他做了7年工，他就要结婚了嘛。哦，所以你看他77岁逃难到84岁，就是很高兴啊，要送进洞房嘛哈。可是台电还没有发电，那时候也没有核市场的问题嘛。”所以晚上根本看不清楚谁是谁嘛，那大家喝酒啊，喜宴喜好好酒啊，送进洞房啊，结果呢，他的舅舅就把老大送进去，把那个单眼皮的送进去啊，啊他怎么知道？摸，哦，很好看啊哈，啊就发生性关系了，这个 passion 一夜这个很高兴呢，第二天太阳起来以后，糟糕，怎么不对啊？他跟他又说，我跟你订的不是这个，你送这个要退货，他怎么可以退货？我们这边的规矩是老大不嫁，老二不嫁。他说：“啊，我要老二。”对啊，说赶快把老大嫁你，你才可以娶老二啊！我对你好啊。他说：“安尼马后。哎，但是你那7年是为老二的，这个老大你还要为我做7年，所以不打不几个给7年，你知道？”他没有说啊，也不必7年了，反正2个都给你了哦。但是以后你再补7年就好。所以他是84岁那一年呢，一下子娶2个老婆。啊，因为老婆又一个生一个不生，所以互相又把那个什么婢女又送给他，所以2个又变4个，所以就咕噜咕噜咕噜生了10个，对不对？那到最后这个他喜欢的老婆才生一个约瑟，哦，这个就是他刚才我们推算，就是他那个他90岁嘛，90岁才生约瑟嘛，所以他84岁开始生到90岁，生了10几个孩子，还包括那个女儿，那个低男的女儿，怎么可能呢？有可能啊，因为他有不同的老婆啊，所以可以2个同时怀孕啊，你知道吗？那这个肚子还没生，另外一个就怀孕，这个很有可能啊，因为4个人不会难嘛哈，所以还是一个年头生年尾再生一个也有可能嘛哈。啊，都没避孕嘛，真的也没什么避孕哈，啊，所以第三，所以你看到从84岁生到90岁，生了11个儿子跟1个女儿啦，啊，好， 那当然老大应该是接近85岁生的嘛，好，那老二老三应该是85、86岁，所以你看看哦，如果约瑟90岁生，这个84岁就是约瑟生的时候，这个老大应该是6岁，那老二老三应该是大概5岁，就是说你可以知道他们的年龄差距大概5、6岁之间啦，啊，这个用这样来推啦，哈，然后Dina 应该在约瑟前面生的，所以 Dina 跟约瑟应该是差不多同样的年岁，或是相差1岁左右。那个西面大概比他大5、6岁，我们用这样来推的话，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约瑟回离开哈兰回家呢，是在，他84岁，然后到91岁，这个是啊，约瑟1岁的时候他就要回家了，因为他发现他的那个岳父都没有给他薪水哈，然后已经做满7年了，还没有给他薪水，他就说那我要回家了。他又说啊，拍姐拍姐，我别急了，要多少薪水你开口就好了，啊，就给他薪水。那给他什么薪水呢？就是他说啊，花花的给我哈，白白的黑黑的都算你的，纯种的算你的，杂种的算我的。他爸爸就把所有纯种的都拿走哈，让他生不出那个杂种的出来哈。那结果呢，上帝就让他养了生了很多。那这个花了6年哈。6年以后呢，他的花花的越来越多哈，那个他的岳父的儿子脸色不好看，说哎，怎么我们的羊越来越少，他的羊越来越多？雅各就说这个要走了，不走不行了哈，因为我的岳父想不来，我把这些羊抢过去，他就用偷跑的，就岳父就追他嘛。那是6年以后，所以前后就20年，对不对？为喜欢的老婆做7年，为被推来的老婆又做7年，就14年。后来又用花花的羊又做了6年，所以20年。所以雅各回迦南的时候是97岁，这样讲对吗？他77岁逃难嘛，20年几岁？97岁。他97岁，31章41节。我这20年来在你家里哈，为你的两个女儿做了14年无钱工，又为你的羊做了6年，所以这个20年哈，好，我们再回来。现在最后一个时间点就是约瑟是17岁被他的哥哥卖，所以约瑟被卖的时候，雅各已经107岁，37章第2节。雅各的记略如下：约瑟17岁，跟他的哥哥一同牧羊。然后，雅各好像是也要做裁缝哈，他会做衣服，就帮他这个小儿子做了一个漂亮的衣服。结果引起哥哥不高兴，就把他丢到井里，后来把他卖掉了嘛，就下埃及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发生这个事件的不幸的事件是在约瑟被卖之前呐、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107岁之前，所以那个时间就被我们定出来了，就是。这个事件的不幸事件，好，我们回来那个时间表 timeline， 好，就应该是在107跟97之间，这样懂吗？这个时间就不会差太远，这个差不多是10年的时间了。那因为 Tina， 你想一想哈、哦，他97岁的时候，约瑟几岁？7岁，对不对？他90岁嘛 ，Tina 也应该差不多7岁。7岁的小孩还是小孩嘛，所以到会人家约会应该至少10几岁吧，因为如果我们不超过17岁，所以应该是15、6岁。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如果是 Tina 跟约瑟15、6岁，那么他的哥哥应该是22岁左右，懂吗？因为他比他大个5、6岁嘛，刚才讲过他6年之间生了那么多小孩嘛，所以呢20几岁的年轻力壮的哥哥就为了10几岁跟人家约会被强迫到的妹妹报仇了，就把人家全部杀掉哈。这个是年岁上来讲啊，那个时候因为发生事情的时候，雅各已经100多岁了，对不对？大概105左右嘛。那这样的话已经很老啊，没办法让人受怕。我用这样来解释为什么雅各听到了他就不作声呢？他等他的儿子回来再打算嘛，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就是根据这个。那以后我们再讲创世纪，我大概会根据这个来猜。那这当中呢，有一些是确定的，137是猜的，所以呢，这一个部分有一些人有不同的说法，这个会有出入没有？这个是我目前我先采取这样的一个解释哈。好，我们再来看哈。 所以呢，我们看三十四章第五节，我的讲义说，雅各离家逃难的时候至少四十岁，这是没有错，但是你可以在上面写说可能七十七岁，刚才我已经给你看到 我怎么七十七岁怎么弄出来的了哈，可能七十七岁。雅各在母舅兼岳父拉班家里待了至少二十年，加上在事件城外可能长达十年，所以呢，事件发生的时候雅各至少七十岁，那把它上面写说可能一百零五岁，那一百零五岁刚才我给你们知道他怎么推哈，这个是怎么推出来的哈，那一百多岁的人就自知之明，就不要跟人家计较哈。那底娜遭到事件强暴跟监禁的消息传到雅各耳里，雅各的儿子却到田里去放牧群畜，不在身边。雅各是聪明人，知道情势比人强，大丈夫能伸能缩，识时务者为俊杰，把整个事件就吞论吞忍于心了、啊。英文就是 Jacob held his peace or keep silent、哦。结婚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牧师会讲，现在不讲了，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要结婚了，如果当在众有人认为有问题的，就大声讲哈、哦，不然他们就变成夫妻了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 keep silent， 就是说 held your peace， 意思就是说那个点点的话哈。啊，如果你有觉得有问题的，你要赶快发声，就当场。有人说，我抗议，他是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不应该跟他结婚、哦，就是婚礼有时候会还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个就是圣经在这里讲说 ，Jacob held his peace， 就是他没有 peace， 他就赶了啦，你知道不？他是很生气啊，但是他觉得他没有能力处理，所以就忍耐等孩子回来哈、哦，所以他默不作声，等年轻的儿子回家再说。他万万没有想到年轻的儿子是这样处理的啦。如果他想到的话，他应该会另外想办法去处理哈。三十四章第六节，我们的讲义，事件的父亲哈摩爱子心切，愿意为儿子事件深爱雅各的女儿底娜，出面跟雅各商量有关提亲的事。很遗憾的，哈摩却没有为他的儿子事件强暴底娜这一事来赔罪或道歉。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我是觉得双方的家长都没有处理，却让那个年轻气盛的孩子下手处理。我就不知道如果事件的爸爸有出面说啊，拍摄我怕这样不对、啊、看怎么赔罪，这个事情先处理，或许情况会好一点。但是事件的爸爸哈摩完全不提，只是提亲说啊，我们儿子爱你们女儿，我们来结亲家好吗？可是那件事情他结果不谈，那雅各也不谈，因为雅各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跟人家冲突嘛，所以长辈没有处理，结果是孩子来处理，这是我觉得比较遗憾。最后这一节三十四章第七节，雅各的十一个儿子从田里放牧群畜之地听到，他们也听到风声，妹妹丁娜被事件强暴一事，立刻赶回来。那回来就刚好碰到哈摩带着儿子前来拜访雅各，为了迎亲的事提亲。这些哥哥们对于事件强暴底娜一事感到很生气，认为这是丑闻，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们看《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这里有就是说婚前发生强暴的情况有规定怎么处理的、哦、没有死刑的啦，因为还没有订婚嘛、哦啊、我们从十七节来看好了，好，这个是这样、哦、就是说啊，当时的性伦理是保护财产，就是说不要我的财产就给别人的拿去，所以要确定我的太太生的是我的 DNA， 这是财产的问题、哦、对女人没有保护、哦、所以发生问题的最主要考虑是继承财产的问题 哦，这是当时最主要的伦理是考虑这个哦，哦，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结婚了，女子的父亲对长老说：“我把这个女儿给这个人做老婆。”他就说：“哎，她没有落红，所以呢，她不是处女。那不是处女的问题在哪里？不是处女的问题，就是说，万一有孩子的话，不一定是我的孩子啊，不能保证啊。如果是处女，就代表说有孩子是我的嘛。最近好像有一个报纸说，有一个年轻人死掉了，然后去认尸啊。”啊，认尸呢？他说这是我的孩子啊，因为他有刺青啊，确定啊。啊，在海里面好像头没有了嘛，那就是，那检察官不能给他收尸体啊，就说抽 DNA 啊，一抽说这不是你的囝，然后就抽他的女儿，还是不是啊？就是那不是你的儿子。他说奇怪，囝那不是我的囝，才发现原来几十年前他老婆有外遇啊，哦，啊，他养做自己孩子养到现在，可是这个爸爸说，不管是不是。我已经养他那么久，他是我的孩子，你知道吗？就是说养了还是会有感情嘛，哦，所以就算不是，他还是我的孩子，我还是要把他安葬，哦，所以这个有 DNA 鉴定以后，有很多家庭问题就会出来了，哦，本来都没有问题的DNA 很可怕，哦，好，那这个就是他要凭据，所以呢，这个结婚的女孩子一定要带一个手帕。那第一天晚上那个手帕自己要藏好，万一以后这个老公不喜欢她，然后就随便说，那一天晚上有没有落红啊？因为这一张手帕是她的救命的那个，还要放到娘家，爸爸要把它锁好。万一发生这样的情形，她怀疑这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已经有问题的话，这个爸爸就要拿出证据，说这是我女儿嫁给你第一个晚上的那个手帕，去查查看里面有没有血。里面有没有你的 DNA？ 有的话，我的女儿是童贞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男的就要受罚。如果万一拿不出来的话，这个女的就是死刑了，很可怕哈，哦。那如果呢有证据的话，那么就要罚她哦，要罚她100色颗的银子，给女人的父亲，不是给女孩子哦，给爸爸，因为他把这个丑闻加在以色列处女，女人还是做他老婆。哎，还有一个可怜，绝对不可以离婚哦，就绑死哦。好，如果是真的，女孩子拿不出这个落红的证据的话，你看可怜啊，这个女孩子，大家用石头把她打死，因为她有了淫乱。哦，好，接下来22节，这个很好玩。若遇见人跟有丈夫的妇人行，这个是已经有丈夫的哦，行淫就要把两个一起。处死拿走，因为这个人已经有丈夫居然跟人家行淫，这个是通奸的。好，再来，处女已经订婚的，如果有人看见他跟他行淫，就要把两个人用石头打死，因为这个女孩子没有呱呱叫，男孩子他已经订婚的是别人的，他把人家弄坏的，所以呢两个都要死掉。如果不幸这个女孩子呢是在田里不是在城里，他呱呱叫也没用，因为没有人听到，那女孩子就不必死，只有男的要死。所以在这里提到女人的保护自己的那个责任，那个手帕很重要，还有呱呱叫很重要，因为没有叫的话就被判死刑了。所以你们至少应该出去玩要带个哨子，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死，啊，如果不叫的话，这样好，再来如果在田里的话，因为他叫也没有用，没有人看到。28节，注意看这个。如果还没有许配的处女的话，啊，所以他就没有侵犯任何人。很奇怪哈，哦，有许配没许配，就是有许配的话，他是已经别人的老婆，你是侵犯那个男人的财产权。还没有许配，他还没有人的，就没有事呢。你要把他娶过来就好了。那这个就是，除非那个女的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然的话。你要嫁给一个强暴你的男人吗？一次被他强暴就要终身做他老婆吗？这个我不知道，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点哦。当时的旧约的律法没有考虑到这个女人她本身要不要，他就说，男人如果碰到一个没有订婚的处女哦，抓住她跟她行淫，这被人看见，男子就要拿50色颗的赔给女孩子，因为玷污，还要娶她为老婆，终身不可，都没有问这个女人要不要嫁哈，哦，那就解决这个问题。那换句话讲。如果根据这一条的话， 事件要做的正是圣经规定的，对不对？他要给钱啊，他要娶她做老婆，可是女孩子的哥哥却不把他杀掉，就把他的妹妹唯一可以结婚的盼望，因为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跟他发生关系了，他不能嫁别人了，所以你一定要娶她，你要负责一生都要养她，他把这个也毁了。所以这个很好玩，就是他们所做的不是圣经规定的，圣经规定的是应该要赔钱，然后就是规定他不可以离婚，这个是圣经的规定，跟他们所做的是有一点出入。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3:12，撒母耳记下13:12，这个暗论跟他嘛，这个也是发生一个哥哥强暴妹妹的事，因为他也是 passion， 就是被他的吸引哈。暗论就骗他说啊，我肚子饿啊，拿东西给我吃啊。他嘛就傻傻的就以为说哥哥真的是生病了，就做饼干给他吃。结果他说，哎，大家都走开，然后他就把他拉出来，然后就说跟我同情，这个就有 passion。他说哥哥不要玷辱我，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嘛跟他呢有可能是同父异母，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大卫王有很多老婆嘛，所以他说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就好好的讲嘛，就是跟爸爸讲就结婚嘛，那时候没有规定那么严格嘛，那以色列中不要这样，你这样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和掩盖了你在以色列中遗忘，你求王他不禁止我跪，你说我可以嫁你，但是要不要这样啊。暗论不听，这个就是强暴，玷辱他跟他同情，然后完了以后就恨他，这个也很奇怪，就是约会发生性关系以后，约会发生性关系以后，男的就看不起女的，这个很奇怪。他的逻辑是说，既然你还没有跟我结婚，就可以跟我上床，代表你不晓得跟多少人上床，你根本不洁身自爱，所以一方面又要，一方面又看不起，这个叫暗嫩症候群哦，就是他强制要到了以后，就反而瞧不起这个妹妹，这很奇怪，这个心理学 很特别的，那结果就一样，这个他妈的哥哥就报仇，就把暗论杀了，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兄弟姐妹对自己的妹妹被欺负那种气愤，年轻人，然后就是就不是合理的处罚，我们叫过度的报仇，就是把他的头砍了。好，我们今天把这个讲完，所以呢，我的讲义这里提说，这些哥哥们对于事件强暴 Tina 一事感到气愤不平，认为这是丑闻，不该发生。后面我就刚才我提的，就是男子若强暴没有被许配的处女，规定是要赔50舍克勒，然后呢要迎娶，然后终身不可以离婚。那 后面我就提一个问题，这个被强暴的女孩子的意愿好像没有被考虑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是我们看见圣经很诚实的把当代的这些悲剧写下来，那我们看见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在男女性的关系有许多的悲剧发生，即使在雅各的时代也是同样。上帝，你帮我们造男的女的，让我们有性别的不同，可以享受这个性的愉悦，可是我们忽略了你的交代，却常常在这个本来是很高兴可以快乐享受的礼物上面却扭曲，却产生很多的伤害。我们向你祷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会尊重彼此的身体，在我们结婚以后我们也会尊重彼此的身体，我们会珍惜，我们会尊重，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恩典，不要扭曲它，造成大大小小的伤害。今天下午我们每个人求上帝你保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谢谢。